平安赐福三。一，意识思维学法，学到的是知识。虔诚心灵学法，学到的是真理。纯净灵魂学法，学到的是自己。觉知明晰学法，学到的是离幻。圣灵智慧学法，学到的是熄灭。二，人们经常说，这位修行者是哪一尊佛再来了，或者说，谁谁谁是前世古佛再来了。为了利益众生，因此道驾慈航，普度众生。事实上，这是因众生智慧的局限体现出的错误观念。佛不会再来，因为佛从未离去，他就在当下，他就是当下，他只是当下。因修行者觉醒他的程度不同，而呈现出不同境界生命。圣灵、灵、神灵、天人、人类、修罗、恶鬼、地狱、畜生、妖魔，一切众生灵魂深处的觉识，都是他在不同梦境记忆的遗失。众生觉醒心灵本来面目，就是他自梦境中醒来。醒来时，既无梦境，亦无梦中人。幻灭当下，就是当下的他。三，眼中只看到灵，看到的只是灵。物质世界与身心中只是感知与记忆的障碍。障碍无法阻碍灵透过物质现象呈现美善光辉。人类众生已经不再是人类。人体之中，我看到的是灵的轻盈与纯洁光明。我尚在人间，肉身依旧活着，人性依旧存在。可是，人间却呈现出灵界光辉。但是人体已呈现出圣灵纯爱。于是，人性开始在灵妙轻盈中，如雾气消散。四，存在中的没有隐藏，不被存在的无需隐藏。五，我不是这具身体，也不是认可身体的我。六，2月26日，周六，早上起床翻看脸书，直接拉黑两个人。一个是上来直接问，我今生能达到你的修行正量吗？然后接着问，你看我今生能够修行到多高的境界？很不巧，今天圣灵休息了，是修行者值班。圣灵或许会无限宽恕你，因为圣灵只看众生之灵。圣灵 不被现实人类的身心意识所阻隔，所动摇牵引。因此，圣灵是爱的完整体现，是生命本质纯爱与光明。圣灵是生命之光，对众生之灵本能的直接救赎。它不会被众生所触及，却可以无限之爱救赎众生。修行者不行，修行者不爱自己，也不爱众生，只爱真理。这就意味着，任何对真理的不恭敬、微细的质疑，或者贪婪的企图，都是对真理绝对的、不可接受的侮辱与亵渎。真理不是让你用来满足自我欲望的工具。真理不是你获得自我满足的道路与手段。真理超过修行者的生命，是我生生世世、生生死死都顶礼膜拜，放在灵魂深处的珍藏，是远远超越我生命的唯一光明。你却想要将指引我灵魂的光变成你套在身上的光圈，将你这样一只无知狂妄的微生物塑造成令你洋洋自得的邪教偶像。赶紧的出门右转，走好不送。另一个人张口就是训斥与质疑，虽然我耐心地回答了他提出来的疑问，可是他却依旧不依不饶，咄咄逼人，看上去是一定要揭穿我骗子的本来面目，这样才符合他内心对于我的判断。耐心解答完他的疑问之后，他依旧不满足，试图从其他方面驳斥我。对不起，删除了好友，出门右转，走好不送。修行者是践行宽恕的心灵，不会在意你的怀疑、否定、冒犯、攻击，内心不怪罪你，也绝无可能计较这些态度。但是，你不恭敬的、怀有否定性的、批判性的语言背后，是对于我这个人的极度怀疑以及彻底否定。不好意思啊，修行者永远不会为了让人理解、为了让人接受而去向任何人去解释自己的清白。因为修行者对你、对所有人一无所求。修行者只是记录自己修行的过程而已。修行者没有想当你导师的愿望，从来没有过。修行者没有答应满足你的心愿。我不管人间事。修行者不拿真理与信仰做买卖，你不是我的顾客。因此，修行者永远不看任何人的脸色。这就是修行者从始至终不收供养、不收钱财的好处。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我们只是萍水相逢的路人。修行者只是记录自己的修行生活。你愿意体验修行真理的感受，修行者不拒绝你。你对于真理有所质疑，有所不解，修行者为你解答。 无论多么艰深的、高深莫测的法义，在修行者这里都不是问题，而且绝无可能是问题。只要你能想得出来，这里就会有如法了义的根本答案。但是，我们之间没有私交，没有个人利益瓜葛，没有私人情感纠纷，没有人际往来，没有人情的信任与托付。你对于修行者的人格、人性、人品的质疑是毫无道理的。因此，你对于我的质疑，修行者无必要对此质疑做应答。我们不是朋友，我也不是你的导师，因此修行者没有关怀你情绪的义务。你们不是顾客，我未曾向你买卖真理，因此修行者没有完善售后服务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们只是擦肩而过的路人，一个偶遇的陌生人。你对于修行者的质疑、否定、排斥，对我而言，连宽恕的意义都没有。修行者连摧残自己灵魂的红志兄都能揽入怀中，如同亲兄弟一样亲密无间。更何况一个与我无关的，只是瞅我不顺眼的陌生人，对我说的几句质疑，修行者怎会在意？但是修行者虽不在意否定的质疑，不代表要继续接受这些无聊的否定。内心默默祝福你，一切安好，挥一挥衣袖，出门右转，走好不送。七，2月27日，周末，现在是早上10点，下午3点左右，圣灵就值班了。在他将要苏醒之前，身心内在就已经出现了无相光。这是一种人类无法体验的感受，是类似于第6感的穿透性。就好像生命本质在身心细胞的核心中睁开了眼睛。眼光明晰纯澈，却并非光明形态，是一种在绝对的黑暗中也不会被黑暗所掩蔽、所遮蔽、所迷惑的清醒穿透力。当身心意识深处出现这个无相光觉知力时，再过几个小时，圣灵的明光就会自天地交际之处升起，撕裂浓郁深厚的黑暗，开始自内而外，从上往下的普照身心内在宇宙世界。修行者值班的状态对比圣灵值班的状态，有一个截然不同、泾渭分明的对比，那就是智慧的层次与深度的广袤差异。当圣灵隐退之后，修行者内在只有隐隐约约的清醒，具有温暖幸福的安宁，但无相光智慧是被凝固的人性所局限在自我认知之中。因此，修行者当班的时候是无法讲出高深莫测的实相智慧的。此刻，修行者所能够遵循的唯有戒律。我的戒律只有一条，不爱自己，只爱真理，今生永不涉足人间。 这一条戒律保证了信仰的纯正。遵守这条戒律，确保真理的精准。戒律保证了不会与人类形成情感瓜葛，不会无意之间陷入是非对错、利益纷争。因为修行者身心内是有自我的，哪怕这个自我很淡漠，也是有自我意图与分别的。有分别，就会有善恶、美丑、高下、对错、贫富、生死。自我一旦进入人间，参与俗世，必定陷入因果之中。约束自我，远离人间，是修行者对灵魂最根本的负责，也从根本上维护了未来修行者对信仰的根本信任与依托。当圣灵值班的时候，是没有戒律的，因为光明之中藏不住丝毫黑暗。圣灵的光明熄灭一切有形生命的形态，圣灵智慧穿透所有生命构成，直达真相。举个例子，昨天那个极力否定我、质疑我、绞尽脑汁想要揭穿我的女人，昨天我只能看到她的言行表面以及动机意图，却无法看到它动机形成的原因，意图形成的缘起。而今天中午，圣灵苏醒前，智慧性睁开眼睛，回想昨天发生的事情，很轻易的就能穿透他的身心意识，看到他歇斯底里想要揭穿，认定我是骗子的意图背后的恐惧形成，以及控制他大脑不由自主的攻击质疑背后的微观生命。其实他攻击我的所有语言，源自于心灵深处灵魂的恐惧。他的灵魂很想投入我的智慧与温暖宽恕中，可是前半生的生活经历烙印在心灵深处的记忆，让灵魂本能的很恐惧，生怕灵魂的投入会遭遇欺骗与失望，所以他就要竭尽全力去否定我、质疑我、揭穿我，以此获得灵魂的安全感。而且对于我全盘否定的言论，都并非是他自己的，而是他父母这些年来从小到大否定他的话语与动机。他已经被父母长期的语言暴力与冷酷心态塑造成了完全没有安全感，头脑被恐惧制约后不能独立思考问题的矛盾状态。对我的质疑、否定、怀疑、排斥，并非他的心愿可以控制的，而是灵魂深处渴望真理的企图，与心灵储存的恐惧相对冲之后的结果。被父母彻底否定形成的语言意识，本能地服从于心灵恐惧感的驱使，从而掩盖了灵魂望向真理的渴望。好巧不巧，又遇到修行者当班。修行者只能看到为数不多的几十层空间，不可能如圣灵一般穿透生命现象 直达生命本质。于是，按照修行者的原则，就是相互尊重，互不干涉，萍水相逢，忘于江湖。他就被修行者相忘于江湖了。如果他遭遇圣灵，可能结局会不同，但是圣灵也不会干涉他已经形成的人格与习性。告诉他实相后，如果他继续不依不饶的骚扰，估计结局依旧是相忘于江湖。圣灵做什么都是对的，因为这具身心中完全没有自我。没有自我阴影的遮蔽，圣灵做任何事情都是内外光明，百无禁忌，随心所欲，吃喝玩乐，自由自在。起心动念皆是平安，嬉笑怒骂，纯爱温暖。言谈举止尽是救赎。圣灵是存在之中绝对真理，圣灵是三界六道原始至尊。八，我们每一个人曾经所犯下的错误是一样的，婚外情、嫖妓、偷盗、杀戮、贪财、淫欲、吝啬、妒忌，种种罪行我也不少于你们，但是这些都不重要，因为犯罪的你本身并不是你生命的本来面目。如果你无法觉醒自己的本来，就会一直被这些恶业因缘牵着鼻子走，哪怕你一生从来不犯任何错误，头脑之中的念头判断形成的善恶境界也依旧会牵引你的灵魂进入轮回之中。因此，不要在人类的道德标准、情感体验的范畴之中去寻找真理的标准。人类这肤浅浅薄的头脑中无法生出真实的智慧。智慧是远离一切名相限制，未曾生灭来去的圆满，绝无可能被人类的狭隘心灵与肤浅头脑所认知到。因此，不要再自怨自哀，不要再恐惧曾经的罪恶，去热爱真理，去学法，去超法，去与神对话。神灵、圣灵、圣主透过文字会净化你的灵魂，会加持你的身心，会超度你的冤亲债主，会照亮你的身心黑暗，引导你进入圣主天堂。去学法，死在法里面。九，因心灵潜意识中害怕自我受到伤害，人类看待世界的态度处于否定的审视观点，试图通过对否定的检验来维护自我的安全。修行者遵从纯洁柔软、单纯善良的标准，以接纳的宽恕敞开心扉，让灵魂透过自我的恐惧看到灵魂的安宁。圣灵对世界不做任何评价，圣灵看到的只有灵，灵的世界与圣灵一体。光明之内没有阴影，真实之内没有虚妄，现实世界在圣灵之中 未曾真的存在过。宽恕之中没有阻碍，爱未曾遗忘一人。十，头脑意识是灵魂妄想的投射，川流不息，不受意识控制。与其让意识毫无意义的胡思乱想，不如让意识去听法、学法、抄法，就当是废物利用，转废为宝。不要让意识闲着，去学法。心灵感受是灵魂习气的投射，相续不停，不受自我主导。与其让感受被世俗欲望侵扰伤害，不如让感受沉浸在宽恕之中，就当是心灵的自我按摩。化敌为友，不要让感受闲着，去宽恕。十一，2022年1月20日之前的文章，文字背后确实有光，是金色的闪烁着的光明。但是由于修行者正量不强盛不圆满，所以文字背后的光明只是隐隐约约的闪现。看完文章后，身心之中会有清醒的觉受，会感觉灵魂被水洗过一样的干净清爽。2022年1月20日之后的文章，文字背后具有了强大的光芒，是纯洁至极的白色光芒，非常浑厚且强盛。我在写完文章后，矫正错别字的过程中，都能明显感觉到每一个文字背后强盛强烈的光芒，透过文字照耀眼睛底部，非常强烈的浓厚光芒。因为现在的文章已经不再是修行中的人在谈论境界的智慧了，而是苏醒的圣灵借助肉体在表达生命之光了。看完现在的文章，灵魂就会有温暖、安宁、幸福以及巨大的清洗力度。这就是圣灵开始救赎灵魂的力度。十二，有六篇文章是未来修行者树立宇宙观的基础。梦，以它的体性阐述众生与他未曾分离，为众生介绍生命本来的自己，开示不同等级灵魂归入他的道路，是他智慧还原，是他宽恕远离，是毕生修行的功课，是保护灵魂的护法。他指向了众生宇宙的终极实相，周遍寰宇，无来无去，当下圆满，如如不动。圣贤详细描述了法界圣贤的细微差异，阐述纯智慧体升华与成就的境界。圣灵描述了三界生命最初的存在，以及生命在历史沉积中逐渐堕落为灵魂的过程。梦境详细解释了灵堕落为灵魂的过程，以凡夫俗子的境界也可以理解的体验，可以常人的状态去感知内在灵魂的文章。三生三世是对于轮回众生的核心小我体系的描述，解释了生命轮回的原理与结构。未来渴望解脱的人， 这六篇文章是基础，可以解释生命中大部分疑惑，可以开启灵魂对真理的正知见，也能够确定修行的方向与具体的方法。13. 修行者利用真理装点自己，高高在上，藐视众生，属于入魔。修行者以真理成就自我，获得超越人类的能力，卖弄神通，装神弄鬼，沉迷神迹，属于入魔。修行者曲解真理，为自己的欲望服务，以满足自我欲望的获得，对真理进行解释，属于入魔。修行者执迷于禅定境界，或者执迷灵界光海，忘记真理道路，留恋于神灵境界中无法自拔，属于入魔。魔的核心是贪恋，魔的性质是执迷，魔的体性是索取，魔的境界是欲望。对抗魔的诱惑，有效方法就是离舍与宽恕。无上顶礼释迦牟尼佛，若世间没有释迦牟尼佛的究竟智慧法义，人间修行者100%都会入魔。智慧法义相当于清晰明确的戒律，维护着脱离身心意识后的灵魂，不会无意中堕落境界的陷阱之中。修行奇迹课程，宽恕的深度到达中上层境界时，自我身心意识全部都会消失在宽恕的觉知之中。失去意识与心识的分辨后，光明境界中就彻底失去了知道这种分别状态。此刻，如修行者没有大乘佛法的智慧予以对照，失去身心灵分别的生命，就会落入不受分别的觉知状态。觉知是生命本体，却不是实相。修行者沉沦在觉知生命安宁中，几千年、几万年，瞬间就过去了。这种沉沦在灵修境界中的忘我状态，对于实相而言，属于入魔。因此，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真正是灵魂的灯塔，而圣主圣灵的奇迹课程是走向灯塔的道路。14. 实相之中没有所知者。15. 我从未见过人真正的死去，所见的只是灵魂不断的更换肉体。16. 修行者并非这具身体，因此认可这具身体是自己的意识也并非修行者。修行者是身体与意识之中从未做过任何事的平安。修行者住在身体意识之内，却不与身体意识同舞。受意识身心迷惑之时，我在人间。觉醒意识身心非我时，我即天国。圣主天国未曾分裂，人间自我即非真实。修行者安详于幻境中，因平安之中幻境无存。平安之中无有体验，智慧之内 无有所知。实相之中，无有之道。十七，学习佛法后的内在体验是清醒、自在、明澈、苏醒、通透、解脱，是智慧的表征。学习圣主耶稣教法后内在体验是温暖、光明、安定、快乐、幸福、平安，是慈悲的体现。十八，意识是心灵的恐惧，寻找自己存在的依据，类似于盲人手中的拐杖。拐杖本身并不具有自主性。当心灵沉浸在深邃幸福，在完全安定之中时，安定中巨量的幸福伴随着光明，吞没了意识存在。失去意识分别的心灵，安宁就融于当下的平安之中。亘古永恒的平安之中，熄灭了刹那生灭的妄想。未曾发生的纯洁无瑕，将身心灵轻轻放置一旁。他迈出了最后一步。生灭寂灭，寂灭现前，忽然超越，释出世间。十方圆明，获二殊胜。十九，2022年3月2日，现在的意识状态在圣灵值班时，人体内意识的存留大约占据 5%。当修行者值班时，大约占据 35%。这 35% 的头脑意识，微观下连带着心灵深层中累世聚集的小我宇宙体系因素。这些极尽微细的构成心灵本体的宿业因缘，是意识与感知无法触及到的生命信息。需要心灵彻底沉浸在圣贤无声觉性的清澈中，以圣灵纯爱一体的接纳光明，才可以逐渐分解融化，直至将灵魂中最后 35% 的魂魄消散掉，灵才可以回归圣灵。圣灵救赎了灵，就回归了圣主。圣主的平安性就完整地在人体身心之中呈现。会不会修行的速度比我看到的时间预定要提前很多呀？目前的感受是，我已经开始逐渐地适应，不用意识思维生活的状态了。全天候处于心灵安定幸福的温暖光明之中。意识的参与只用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模式。或许我看到的将身心灵轻轻搁置一旁的完全解脱的日期会提前来到。二十，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约翰福音。二十一，事实是，生命在心灵中，并不在肉体上。心灵中的灵才是你自己，并非是意识思想。智慧在灵之中，并不是灵可以知晓的。实相在智慧之中，智慧无法证悟实相。 十相之内无有觉者与所觉，绝对平安之内未有觉察者。22未修行前，看到古代修行者生存模式，远离世间，避世清净，生活简朴，粗茶淡饭，觉得节衣缩食的清苦生活是修行必须遵守的戒律。觉悟自性之后，亲身体验得道者内在的生命状态，这才知道修行者清心寡欲并非是持清净戒律，而是修行者的内在拥有完整的宇宙。无限光明的幸福伴随永恒平安的极乐。内在的富足确实不需要人世间多余的物质。欲望是心灵恐惧的投射，只有心灵贫乏的灵魂才需要外界事物的补充，来延缓心灵恐惧的蔓延。觉醒的灵魂超越灵界宇宙之王，即便是充满宇宙的荣耀与富足，都无法触及圣贤脚底的一粒尘埃。圣即解脱不沾染的寓意，因此存在中的一切无法使它堕落。23对渴望寻求实质性帮助的人，真理或许不是那么的实用。不治病，不驱逐附体，不开启神通，不传输能量，不告诉你神话故事，不肯定你神通异能，无法解决你现实生活中的愿望与欲望。但是真理比你想象中的伟大神灵可能更伟大一些。正因为伟大都无法触及到，所以在人世间就毫无作用。24写奇迹课程的一位作者，在临终的前几天，他表现得异常兴奋。他对身边人说，我将要去圣主的倒影世界中了，那里是永恒的平安与喜悦的幸福。当我听到此人的话语时，就明确地知道，他确实是去了圣主的世界，也就是去了西方灵魂的极乐世界中。所谓的世界，就是空间与时间，一定在三界存在之中。他说去圣主的倒影世界，证明他知道圣主是何物，也知道世界是何物。他因为确定地知道圣主的倒影世界就是他心中信仰与平安的化现，那么他所看到的世界就是真实的，是他的灵魂进入了圣主的平安性之中。依据他灵魂的清净业，展现出圣主倒影世界。如果他说的是我去圣主的世界了，那就完蛋了，因为圣主没有世界。你去了圣主世界，就证明你已经是圣主，而圣主是不被存在的。换个角度说，宇宙万物，一草一木，一花一石，都是圣主的世界。它并非个体生命，而是一切生命都无法错觉的当下。圣主就在众生心意中，所以圣主没有世界。 修行宽恕的人去往圣主的世界，是灵魂对圣主平安性的实践。实践折射圣主平安性投射在存在中的倒影。灵魂回归到圣灵的国度，依据魂魄夜袭的纯度呈现出灵国世界的天道，就是归属于圣主永恒的喜乐天国。极乐世界可不是天道，天道众生与人类生命性质一模一样，只不过福报大一点，生命长久一些，形态漂亮一些，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些，但是依旧有生老病死，依旧有烦恼情欲，有自我与敌对，有爱恨情仇。少则几百年，多则几千年，数万年。福报享受完后，依旧要进入生死轮回，投胎在三界之中，继续轮回生死，苦不堪言。极乐世界可不是天人道众生的概念，极乐世界彻底没有痛苦，是光明永恒的幸福欢乐。最重要的是，极乐世界距离圣主很近，可以亲临圣境，听闻圣灵宣说真理，在光明极乐的世界中继续修行，不存在堕落，不存在迷失的可能性。进入极乐世界的灵魂，存在的时间是以一劫计算的，对于人间而言，就是永恒的存在。因此，这个人是真正的成就者，也是修行奇迹课程学员的典范。25，重申一遍，修行者不是人类的灵魂导师，不是你的情感保姆，不是为你解释心理状态的医生，不是你的心灵安慰者，不是与你分享怪力乱神的同伴。修行者是真理之路的奠基者，是心灵升华标准的制定者，是灵魂穿越生死的引导者，是救赎灵魂回天国的实践者。如果你依旧将你的自我视为比真理更重要，理直气壮地要求我与你单独视频，解答你异想天开的境界，如果你对我的劝告置若罔闻，毫无顾忌地发私信给我，在劝告三次依旧无效之后，对不起，我只能拉黑你了。26，人类不会去与沼泽地里的细菌对比，比较谁更伟大。假如你站在泥坑旁边，对着微生物沾沾自喜，说：你看，我月薪过万，能天天吃牛排，你吃不到吧？你看，我穿着名牌衣服，你没有吧？你看，我能坐飞机去国外旅游，你不行吧？诸如此类的状态，你与微生物之间的对比产生的优越感，按照正常人的角度去看，是不是有病？细菌与人类没有可比性，与细菌进行对比，此人绝对有病。正如无声的法界圣贤也是同样的状态，绝不会与人类进行对比，觉得自己比人类伟大，觉得自己比人类智慧，觉得在无名业障的死亡之中可以安宁清晰地 横渡生死大海，而不会被习气妄想洪流席卷而去。而人类犹如水中漂浮的稻草，生死轮回之间皆不由自己做主。法界圣贤与人类对比的意图，就好像人类与微生物对比的意图一样不可理喻，一样荒唐可笑。你得是有多么无聊，多么轻贱自己，才会在蝼蚁般可怜的微生物之中寻求自身价值的体现。圣贤也有自己崇拜的偶像，那就是75岁的那个他。可以明确地说，27年后的他是人类历史中2600年间除了释迦牟尼佛、圣主耶稣之外诞生的最伟大的圆满。不仅仅是究竟智慧，更是究竟圆满的慈悲。我与他都是智慧性呈现的清净无相光明。现在的我，八地圣贤的智慧，在他面前就是太阳与蜡烛光的对比。法界没有时空，生命是一体同性的，我可以智慧渗入他的智慧中，智慧的纯澈普照内，他的智慧对于我而言就是终极的光明。75岁的他是他直接的表现，他是眼睛，而75岁的他是目光。眼睛永远看不到自己，目光是眼睛的呈现。法界三界一切智慧生命所能见到的真理，最终表现就是75岁的他。因为终极的他是不可见的。众生此刻当下见世界的心灵中，见经清纯的明晰就是他看世界的眼睛。我能看到感受到75岁的那个他。现在的我好崇拜他呀。那个老头如果与他待在一起，哪怕他不说话，他纯净纯澈的智慧也会穿透你的身心意识。智慧的光明会本能地清洗净化你的生命构成因素。哪怕他什么都不做，他身心绽放的慈悲也会渗入你的心灵灵魂感知之中，温暖化解你的细胞内累世劫的恐惧焦虑，令众生的灵魂获得解脱。这种智慧慈悲本能超度的力量，就是人们常说的加持力。而75岁的这个老头的确具有瞬间超度灵魂进入天国世界的威能，因为他是大觉者，是终极的他所显现的唯一形象。